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又到了一周一次可以跟您在空中一起探讨、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那今天呢，依然会首先请许哥给我们带来一个小专题哈，然后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今天跟许哥想要一起啊，和听众朋友讨论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哈，很多人都是听过，但是呢也能感受到它，可是又觉得说是摸不着看不到的哈，就是大家在这个森林当中漫步啊，可以沐浴感受到的那种芬芳哈，那它也被认为是叫做芬多精哈。那这芬多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许哥，在咱们家后院能不能也产生，然后让咱们的身心受益呢？
很多植物啊都有这个会散发出来这些，好像它自己它的叶子啊它的树干啊都会散发出一些特殊的香味。比如说很多人讲说啊、走到森林里面好像受到了这个叫做森林浴。好像在森林里面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很清新，好像到了森林里面就感觉到好像有沐浴的感觉，好像说很让我们的这种感觉到
舒畅，
对，舒服清新。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
为什么呢？
我们就回到差不多是1930年，大概是1930年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学家是苏联人嘛，那名字我不知道了。
怎么了？
苏联人他发现了提出了一个论点呢、他说植物里面会释放出许多会杀死霉菌和细菌的物质，来保护自己的身体。这种植物呢、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呢，就叫做香气。
香气呀、
对对对。那为什么会放出来这个香气呢？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叫做芬多精。
OK， 所以这个芬多精还有杀菌的效果吗？
对对对对对，那杀菌还有、它不单单杀霉菌，还有杀细菌。所以说你才会在这个森林里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哇，好像很舒畅的感觉，因为它这植物它的特性就会散发出这种独有的特性出来。好，比如说我讲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像我们湾区有很多的redwood，
对啊，红木，
对，红木，你到了红木林里面哦，比如说在17号公路或者是84号公路，就 redwood city 那里往101的海边呢、开的时候，那就是一大片的 redwood 的一个森林了、你开车经过那里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哦，很舒畅，非常舒畅。好，
是
我现在讲的就是比如说 redwood， 还有我讲了一个松柏，它也会散发出一种这种不同的这种芬多精。就是你今天开车子或是漫步，比如说你在北加州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redwood highway。redwood highway 就1号公路，
对，
那那边呢，它就整个都是 redwood， 然后你开车在上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哦，很舒服。但是呢，你如果说开在不要说redwood 的地方，你开它有一些像松或者柏这种山林里面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哇，身心很舒畅。这就是芬多精的作用。因为它杀死了这空气中的霉菌跟细菌，它自己本身啊，为了要保护自己，但是它就散发出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平时感觉到的说到森林里那种舒畅的气息，它不是一种感觉啊，是实实在在的芬多精所起的一种作用啊。
对对对。
那这个芬多精，许哥，就是只有在森林当中存在吗？还是说如果也想让我们 自己家哈，怎么样也能产生一些分多金，让我们家里人也受益呢？
太好了，你问这个问题，我也正想讲，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来发问问我自己啊。
哦，那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哈，请您
真
讲
的，
讲看呢。
好，这个哈，其实它这个散发出来的香气啊，可以用于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沐浴的，还有化妆品啊，比如说，有些温泉呐，温泉不是都有硫磺味道吗？你温泉哦，放些柚子温泉呐，或者是橘子温泉呐，或者是什么花的啊，
还有牛奶温泉，
对对对，像
是。
这个就是把它提炼出来一种温泉的这种各种的芳香剂。芳香剂，这个用人工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呢，
OK。
因为它会，你在沐浴的时候，你在沐浴的时候，因为它杀了这个空气还有水里面的这种霉菌还有细菌，因为你除掉了这个以后呢，你就会闻到这个味道。像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怎样香精啊。好像俗称的所谓的香精，它也就是里面所谓的芬多精啊。
哦，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把这个植物当中的芬多精提取出来，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
对对，
说洗澡、沐浴啊，也能感受到这个气息，是吗？
对，我们的心灵哦，就会获得，感觉到好像获得这种疗愈哦，身心都觉得哎呦焕然一新。
是，
他的，
那这，
哎，你讲，
请讲。好，请讲。
在有一些人呢、啊，比如说，他有失眠呐、啊，哦，或者是，好像不太吃得下。你有那个气味的话啊，他能够享受安眠和促进摄食的这种功效，啊，你会睡得很安详，而且呢，你的食欲会增加。不过我有的时候到某些比如说比较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不管是餐馆啊，或者是什么地方，或者旅馆啊，或者是你就感觉到哎呦，他们这里好像有一股很清香的味道，其实他们就是放了什么，放了这个芬多精。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分辨说这个是天然的芬多精，还是说它用了一些人工的香精啊、香料啊这些？
其实，如果以我自己来看的话，那太刺鼻的，那就是人工的。
就
你
是
像，
很清新、舒适哈
对
那
对
种，
对，对，
就比较好。
或者是说，他们这芬多精，它是什么？其实它的味道给它调试了一下，它可以淡，可以淡，可以浓，它可能放的太多了，像有的人。比如说，在厕所里面呢，啊，放了这种有些味道啊，太重了。那太重了以后呢，你就感觉到哎呀，很刺鼻。这我不能说它是放的不是芬多精，可能是一些化学药剂的那种香味啊。但是呢，如果芬多精，你不要，如果是真的都是芬多精的话，你就不要放的太浓，就放一点点，啊，一点点。就是有那个味道，像比如说啊，很多地方它有卖，好像一小根一小根的，那像那个香一样啊，香一样，然后就放在，比如说放在屋子里啊，插在花盆里啊，花瓶里，或者放在厕所里，或者放在衣橱里，有一些一根一根的，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你就会让那个屋子或者那浴室。或者那让你的卧室，或者让你的衣橱，都会有一种好像，比如说，这种郁金香啊，或者是玫瑰香的那种味道，然后你就闻着觉得哦，很舒畅，就好像比如说讲一个香水好了，有的香水为什么那么冲鼻呀？有的香水为什么那么清香啊？那就是
为
说，
什么？
那就是有的呢。我不能说全部都是真的，我也不能说全部都是假的，或者他们的配方啊， 真正的，因为什么香精它可以人工制造出来，因为我懂得一点怎么去配置香精、我懂得一点、但是那个香精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刺鼻、但是把它放稀释的适当的话，哇，那闻起来就很，但是它很多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香精，跟这个芬多精植物制造出来的，但是很大的不同。不过呢，你如果要去买这芬多精植物出来的，那就是要看卖给你的人或者他的厂牌是不是可靠。
OK， 可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哈、简单能获取芬多精的方式了哈，就是买提炼好的成品产品放在家里哈。
是。
那有没有就是因为咱们毕竟很多朋友他也喜欢种植啊，打理后院什么的哈，有没有那么一些植物它自身产生的芬多精是很浓郁的哈，也让我们不用说走进大森林，也可以在自家院子里感受一下呢？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植物的推荐呢？
也没有，其实所有的植物它都有，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它的香浓，比如说
香浓，
这个，比如浓淡，比如说你到那个红木林里面，你就闻到那个红木林，因为它什么？它多，它大，你就可以很清楚的闻到，这是瑞雾的味道，这是松柏的味道，你就可以，因为它多大。但是呢，你如果在家里种这些树，在家除非你家院子很大，要不然千万不要去种什么龙柏啊、松柏啊或者是瑞雾的，不适合，因为它种一棵下去你家大概就是就
把整个院子给盖满了是吧？
对，你会遮掉你们家一大半的这个光线。
OK， 好，所以这个芬多精虽好啊，但是获取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代价哈。
对，
好，那其实我想，如果按照许哥的说法，每个植物都有自身散发芬多精这个能力的话呢，其实如果您的后院种了很多您喜欢的花草植物哈，它自然就会分泌产生您所需要的这些芬多精的成分。那同时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平常大家在打理后院的时候觉得心情愉悦啊、开心呐、喜欢呐、这一些快乐的情绪的来源之一哈。好，那关于芬多精，许哥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很多人都行动受到的这个限制啊，很郁卒啊。那你们有的时候开车啊，你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开车往那个就是油车河啊，往山里面的那路啊，也一样是供，比如说152啊，从 Gilroy 到这个 Watson View 啊，这一段山路，或者是17号公路啊，或者84号公路啊，走那个山路，你就绝对会闻到这种觉得很舒服，觉得哎呦这个味道不错，那就是芬多精。
OK， 如果大家生活觉得有时候烦闷了、压力大的话哈，其实可以就像许哥说的，我们找一些这种与植物临近的地方啊，放松一下心情啊，感受一下这个摸不着、看不到，但是您能闻到的这样的一个芬多精的气息吧。好，那聊了这么多了，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会开通热线哈，大家可以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向我们提出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园艺方面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后院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呢，都欢迎您拨打热线，我们直接向园艺专家许哥来进行请教。好，许哥，那我们休息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对，你好，许哥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去买了那个茄子回来哈，那个茄子的苗，然后苗之后，它有已经差不多有5-6英尺高哈，然后它有两根， 第一个问题说它需不需要把它分成两根哈、啊？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本来要种到一个 sandbox 里面，啊，但是 sandbox 我发觉有一好像有超多有一很多有一些臭虫，好像就黑有点灰黑色那种臭虫哈、啊，是要用用那个底特就是那个一些杀虫去把它杀死，还是就不管它把它种进去哈、啊？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有一颗枇杷哈，就是刚好种在那个两间房子的中间，然后就是刚好已经长得很大了，然后只有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才能够照到，所以那个它长的那个种那个果子哈，就是很少哎，啊，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那刚才周先生的问题我们已经记下了哈。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相关或者是类似哈打理后院时遇到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许哥您先帮周先生解答一下好吗？
好，第一个呢，他买了茄子苗有5到6寸了，他需要两根，但是呢，他要把它分成两根，什么意思？
怎么分呢？
不要，它如果说是两颗，你就把它分开来。如果说它这一个植株上面，就长一颗出来的时候，分叉分了两个叉，
两个叉，嘿，一根两个叉。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根两个叉，它很可能它不止两个叉，可能5、6个叉、7、8个叉、10个叉都有。OK， 你就让它，但是不可以分呢、啊，不可以把它分开来。因为它叫植株的特性就这样，种茄子最主要你要让它多产，最主要的就是要打叶子。所谓打叶子什么意思呢？你等它再高一点的时候，比如说长到差不多半尺八寸以上，差不多你两个巴掌以上，你的两个巴掌从地土上面开始，你的两个巴掌这么高的时候，记得把下面的叶子差不多下面的一片叶子算一节、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叶子、啊、全部打掉。就好像下面、啊我们北方人叫做遛狗腿、啊、就
怎么讲
就是只有一只，好像一只杆子在那里，它的叶子在上面，但是它的下面没有叶子。因为茄子在长的时候，它下面的叶子一样会长，而且甚至于那个叶子会长到拖到地上，但是那个叶子你把它打掉，所以打掉的意思就把它掰掉折掉拆掉，它的果实就多。因为这个茄子有这个特性，我们叫打叶，就是把这叶子摘掉、
okay.
但是不是全部摘掉，你把下面的四片叶子摘掉、但是
许哥您的建议是不用分枝，但是要摘叶、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种茄子啊，你要让它结果多，那个茄子结果要多的话，你记得下面要打。像很多人说啊，打叶打叶，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呢、我告诉你，就这一颗长到差不多你两个巴掌高的时候，把下面的叶子四片叶子给打掉，上面的叶子就不要动了。然后它以后你就打这么一次，以后它结果的时候会很多。
哦，那所以就是只摘四片就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动是吗？
对对，
就底下那四片，
下面的这四片叶子把它摘掉、
okay.
然后上面的叶子都不要动，它会长的2枝、3枝、4枝、8枝、10枝，它每次长、多长的枝条出来啊，那都是给就是也每一枝上面都会开花，但是也都会结果。但是你把下面的四片叶子打掉的话、它不管它分叉分了几枝，它都会结果的。
哦，好的，记住了。好，那下一个问题，
枇杷种在两个房间中间，因为日照的不足。好，如果它现在很高的话，它日照不足，现在日照不足没有办法。如果说它完全几乎照不到太阳，但是有光线，如果那个光线很强的话，也 啊，也聊胜于无，但是它的结果率不会高，因为枇杷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它的开花跟结果率会比较高，但是太阴的话它是终年发绿，但是呢它的开花结果就比较弱。但是如果 OK 有一个方法，这是如果啊，你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在向阳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啊，你就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拿一面镜子就固定放在那里，太阳来的时候啊，从比如说东它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镜子、哦、侧的调整好，对着太阳，对着那个什么枇杷树去照。
哦，
去照，
用阳光折射的，
对对对，折射去照它。
哦，
这样会。
那要照多久啊？
没有，你就摆在那里，你就不要管它了。哎、尤其是因为什么？九月份一般来讲，枇杷开花的时候都在九月份，所以说你八月份一定要保持它的水分的潮湿，记得这很重要，因为九月份它开花的时候，开始开花的时候它是陆续开，它开花的时候水分一定要足，它的花才会多，而且它的果实比较不容易落果或者干枯。但是它的太阳阳光不够的话，你拿那个固定了一个玻璃镜或之类的，也不要多大的玻璃，就只要光对着它折射去照它、
嗯、
会有一点帮助、
okay.
因为什么？它需要光、
okay.
因为大气来讲的话它是很热的，但是它缺少光、
嗯
哎，这可以，
okay, 所以补足了光应该会有所改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记得八月份一定要保持它整个月要潮湿。
嗯。
因为九月份一定开始开花。
好的，好。那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刚才那个周先生还中间讲了，就是那个什么沙河有虫。
哦、
这个、
哦，我们讲这个叫土壤消毒啊，你在种之前呐、啊。
嗯，
你就喷那个就是
病虫害
的药，不管是绿罐子的或者蓝色罐子的，上面有 3-in-1 3-in-1、这个你只要看到这个你就买来，就是先喷一层，然后再用铲子啊把它搅和，然后这是土壤消毒。土壤消毒有很多种呢，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尽量的让这个土壤啊、不要有这些其他的这病虫害在里面，因为它会滋生于如果它孵化的话，不单影响到你种的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你家的其他的果树。
嗯，好的，明白了，谢谢。好，那刚才许哥已经帮周先生解答完问题了，我看到线上又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好，下面这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
好，下面
哎，这位朋友，麻烦您关一下收音机哈，不然我们会有回声，听不清您的问题了，请讲。
我是问一下，我那个蟠桃啊，种了几年以后长得比较多，就是不大很小，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梨子树，它的叶子一发黑，整个枝都发黑了，但是枝就死了，是什么原因？
什么东西啊？
怎么样预防？
蟠桃是吗？
第一个是蟠桃。
蟠桃长不大，长得多就长不大。
嗯，
然后呢、
嗯、
他就这个一个问题，
除了长不大还有什么问题来着，您可以再说一下吗？
哎，就叫那梨子树啊，它那个叶子一发黑以后那个枝就发黑了，整个那个枝就枯萎了。
嗯， OK， 梨子树叶子发黑，整个枝枯萎哈。 OK，
对，
好，
对，
那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就这两个问题。
好好，那我们记下了哈，请您稍等。好，下面再来接听一下，是 David 吗？你好。
哎，你好。
你好。
是我吗？是我吗？
是您，是您，请讲。
啊，许哥和丁姐你好哈，我家里养了一棵这个樱桃，养了能有7-8年了吧，也很高了，每年开花它就是不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OK。
这个花开的很多，就是它也结一点小小的很，好像咱说似的，就是那个小瘤子似的，一点点。哎，过一段时间它都黄了，都掉了。我这不听他们说，你应该再配一颗，我又买了一颗种上，还是不行。
嗯 ，OK。
哎，它就是不结果，就这个问题。
好的，好，我们也记下了哈。好，那也请您稍等。那么现在线上如果还有听众朋友的话，请导播继续接听哈。同时我们还会继续开放热线给大家，888-275-1628，888-275-1628。许哥，现在到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哈，抱歉打断您一下。两位刚刚提问的听众朋友呢，也请稍后，我们两分钟之后马上回来解答您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许哥，那刚才休息的时候又有两位朋友打上来了哈，我们马上接听，然后等会儿一起请您回答。好，下面先来接一下 Jenny。 你好 Jenny。
你好，我有一颗枸杞，然后把它砍掉了，是结果子的枸杞，然后我发觉它的根其实会乱窜，窜很长，十尺以外。那现在挖掉枸杞的那个坑，我可不可以到 Roundup 进去，然后3年5年以后再重新种别的植物，这样子？谢谢。
看种什么植物？
不知道，就先让它先到 Roundup 进去，然后让它休息个3年5年以后再种 something。可能还是会种果蔬，如果吃的是不是就不建议这样子？
嗯 ，OK，
谢谢，
听听许哥的建议哈。好，下面再来接一下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许哥好，丁月好。我想问的是，我在 Costco 买的那种储物盒 storage box 很大的，黑颜色的，黄色的盖子。我在底下钻几个眼儿，用它来种菜可不可以？我担心的就是因为它那个黑颜色的塑料会不会沥去到土壤里，对这个对蔬菜不好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买的那个种菜种花的土还有鸡粪，用什么比例来混合种菜呢？
嗯，好的，好问题哈。好，也请您稍后。好，最后我们是不是线上还有位叶女士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叶女士的电话，然后就为大家解答。你好，
我要问那个种枸杞的事情。枸杞是这样，就是我有两颗是种在盆子里面啊。那个冬天的时候忘了给它剪，所以它现在在那个旧的枝子枯干的枝子上面是开始长叶了。那我是要保留那个枝子让它继续长呢，还是我应该现在把它剪掉重新再让它长？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叶子上，其他的几个那个枸杞枝叶上都有那个白粉，忘掉那个白粉应该怎么处理？
嗯，好的，好，我们已经记下了哈。好，那么下面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接听上来了哈，许哥就麻烦您了，按照顺序帮这些朋友解答。
好，第一个呢，蟠桃不大。好，所有果树，如果记得所有果树，你家种的所有的果树，在1月20号以前，一定要施肥。施什么？鸡粪、牛粪、马粪、猪粪都可以，一定要施肥。如果说超过你家的篱笆6尺高的时候，你下面的施肥，你这一颗的施肥量。最少那个鸡粪这一袋的鸡粪最少要1/3袋，最少如果超过你家的这个篱笆以上的话，那你就要施一袋一整袋。但是你施肥的时候不要把那个鸡粪碰到你那个果树的树干，因为它会咸死啊。
对，
那咸的话它就影响到它水分的流通，它这棵树就会死了。
OK， 那如果春天没做的话，现在要补充吗？
没有，现在已经开花期，你过2月份它开花了。开花的时候啊，因为它开花通常都会开1个月，它今天不管任何的果树，在1月中 一月二十号以前，一定这一个做动作一定要做，还有一个浇水要灌水，一定要让它灌，还有再撒一把最少一把的21100的那个尿素，促进它开花，我们叫花芽分化开花，然后使它的花开得更多。因为所有的东西植物不一样，比如说通常桃子像桃子它开花的时候是先开花后长叶子， OK、
嗯、
记着它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可是有些东西是开在新芽上面，比如说这个桃子它是开在新芽上，可是石榴呢它的花是开在去年的枝条上，比如说你的柑橘类的东西它是开在新芽上面，所以说它的芽一发出来它的花就跟着出来，葡萄也是一样，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所有的果树都是一定是发在新芽上，有的是发在前一年的枝条上面。好，这个
好，那就请这位朋友就是明年哈开春的时候做好准备哈。
你现在就是虽然开花期过了，而且它现在是在结果的时候，你的如果说它不大，绝对跟你这一个施肥有没有关系很重要。还有你一月份的时候你要灌水，而且在它开花结果的这段时间，你那个水你就算不要天天去浇它，但是呢你一个礼拜最少要浇它三次。
许哥，下一个梨子的问题。
梨子树它会发黑，所有的梨子树都会发黑，树干都会发黑，所以说你在一月份的时候，一月二十号以前有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一个呢是那个有机肥，鸡粪牛粪马粪。第二个呢你必须要灌水，不是浇水，灌水要把它灌透。第三个呢要喷药，尤其是梨子树和桃子树你一定要喷药，一月份要喷药，等到它开花开到一半的时候哦，比如说这棵果树它开花开了这整棵树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开始喷药了，然后每个月喷一次，你等到五月份开始要采收的时候，四月底以前你一定要喷药。为什么？你五月份你要给它两到三个礼拜让它的药效期过了以后要不然它会生病的，尤其是桃子还有梨子很容易生病，生病的话你那个果子就算它长熟了你也不敢吃那个样子。
所以您建议现在也是喷药对吗？
对对，因为 它有的梨子树啊是通常就到八九月份开始成熟，所以说现在你每个月都要喷一次。
好的，
哎，下面
关于樱桃。
樱桃七八年了开花不结果，好，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没有水，第二个你肥料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樱桃啊它现在是以前是樱桃种樱桃要两颗，因为它不是雌雄同体的，但是现在因为技术的改良它是雌雄同体，你可以只要买一颗它就会结果。它之所以不结果而且结果结得少，因为一月份的时候你浇水浇的不够是绝对的不够，要灌水，用滴灌的话你要最起码你要灌24小时，你不要以为灌24小时你的水会浇的很多，你这样一秒钟一滴的话你等24小时大概是5加仑的水，5加仑的水等于一桶水，并不会让你的水费飙涨到多高，但是你就要灌好了以后你差一个礼拜最少要浇三次水，就是一桶5加仑的水浇就好了。
Okay, 哎，
但是你肥料要一样要施啊。
嗯，哎，好。
那坚尼说，那个枸杞，他把它挖掉了以后，要不要弄那个？不要，你挖掉了以后，你可以马上去种你所喜欢的果树，但是你在种之前用那个药啊。那个杀菌杀虫的药喷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种了，不需要隔个3-5年，不要那个果树赶快种，因为什么？你就可以赶快吃得到，不要隔个3-5年，不需要。那李女士说宠物的盒子
储物箱
木箱可不可以去种菜？可以，但是下面打洞啊， 其实如果是木头箱的话，它从那个旁边的缝它就会流出来，你也不需要打洞，但是打一个到两个洞就 OK 可以种。但是呢，因为那个盆子哦不要太高，因为你种菜，种菜的根它不是那么深啊，除非你是种韭菜，韭菜的根很深的，所以说种一般的白菜它的根都很浅的，大概是在差不多三四寸深的而已。
许哥，那个 Costco 那个箱可能不是木箱哈，是塑料箱，
塑料箱
是黑的
啊、哦，黑的那 OK，
塑料箱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塑料箱可以没问题、
哦、
但是你一定要打洞啊，打一个洞、
okay.
最多两个洞，不要打太多，每一个洞大概一个五分浅的洞就可以了。种在土地上粪的比例没有关系，你现在记得有一个绿色的袋子，如果平常的话是4.35一袋，现在在 on sale Lowe's 和 Home Depot 每一个地区不一样，你赶快去买，2块钱一袋，我已经买了100袋了。 OK， 100包了、
oh, okay,
2块钱哦，赶快、
嗯、
好，枸杞啊，两个盆子里面冬天忘了剪。如果说现在枸杞啊已经开花了，如果你家的花还没有开的话，那就不要剪了。记着喷药，喷那个蓝色或绿色的药瓶，你可以在 Home Depot 或 Lowe's 都可以买得到，你就是马上喷。而且呢，这个结籽的那个枸杞呢，每一次它结果的时候，等到它全部发红的时候，你要做一次把红的都摘下来，但是摘完了以后你马上要喷药，因为其他的小粒的绿色的还有没有变色的或者是浅红色的，你就留在那里，通常它是20天，只有3个礼拜它成熟的时候药效期也过了，所以说你每次采一批下来要马上喷药，因为那叫做白粉病、
okay.
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枸杞它就是一个白粉病，如果说你要让它现在开花长多的话，撒一点，你给它撒一点2100尿素，它会长得更多。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